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几回我们开始跟您谈的就是礼仪宪章。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介绍到礼仪宪章的第一章里边的第三个部分，就是整顿礼仪的部分。我们说礼仪本来有不能改变的部分，是天主亲自建立的。那么我们也说也可能有可以改变的部分，就是随着时代而可以做一些进化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更进一步的来看一看怎么样整顿礼仪它的一些细节。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基本的原则。基本原则里面首先要谈的就是礼仪的主管，到底谁，教会当中谁有责任有权利来掌管礼仪，决定礼仪。我们可以看到礼仪宪章的22号提到了礼仪的主管呢，基本上原则上来说是教宗，所以他一开始就说管理圣教礼仪只属于教会的权力之下，也就是属于教宗，以及依法律规定的是属于主教的权下。所以在法律的权限规定之内呢，每一个地方的主教团他们也有权根据教宗所颁布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在拟定自己教区当中的在主教团里面拟定自己地方教会的一些施行的原则。所以呢，后来第三条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任何除了教宗除了主教团之外，任何其他的人士，即使是神父就司铎甚至人员呢，都不得以擅自的增减或者是改变礼仪的任何部分。这个是教会很清楚的一个揭示，同时呢也是维持着教会的礼仪的一个纪律。那么下面呢就谈到了传统跟进展的部分。所以在23号里边告诉我们这个当我们谈到整顿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传统有一个接续，那我们怎么样又可以做一些整顿的革新所以23号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要做整顿之前呢，我们为了要保持优良的传统，所以在修订的各个部分之时通常我们要先做一些详细的研究，在神学在历史和牧民的方面要有一些详细的研究，同时还要考虑到礼仪的构造以及它的精神意义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以及呢我们近来从礼仪改革以及以往的经验当中所得到的一个特准里边所实验的这一些经验。所以换句话说，教会虽然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有一些礼仪的整顿跟革新，不过我们不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随便的这个按照我们个人喜好就做一些弹性的一些调整一些更动。那教会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除非教会的真正确实的利益有所要求，并且要保证新的形式是从现存的形式当中有系统的发展而来的，那么就不可以改革。换句话说，就是今天如果我们检讨了，我们按照历史神学牧民这样的幅度检讨了今天的礼仪，看到了过去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按照这样的一脉教会的一脉相承的礼仪的结构跟精神，发现在现在的文化，在我们所存身的这个民族当中呢，有更好的做法，所以我们从这样的已经传流到今天的做法当中再衍生出来新的一个做法，这个是教会能够同意的一个修订的原则，而不是跟过去的历史跟传统一刀斩断完全创新这个不是教会要我们整顿的意义那除了这个之外，除了跟传统要有连结精神上仪节上有连结之外呢，那教会也提醒我们要尽量的避免在邻界的地区之间形成礼仪的显然差别就比如说是在国界之间就是不同的这个地方教会中间，那么在 A 国是这样的，那 B 国是那样的，那 A 国跟 B 国呢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处在这个国境交界的地方的人就会很迷糊了，到底我们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普世教会当中所以这点呢可能也是要小心一点 那么在礼仪宪章的24号呢，主题谈的是圣经跟礼仪。好，我们都知道圣经是任何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都是要从信圣言当中去获得滋养，而且要按照圣言的教导来生活的。那当然站在这样的一个精神之下，那礼仪也是跟圣经圣言有不可这个脱轨的一个关系。所以呢24号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举行礼仪的时候呢，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宣读的并且讲到所解释的经书，我们所唱的歌唱的圣咏，通通是从圣经而来。就连我们在礼仪当中用的祈祷词，祷词了，祈祷文了，跟我们礼仪的歌曲了，通通是由圣经启发而来的。圣经运用圣言的激励，这个启示，那我们才从这个里面汲取养分来做我们的歌唱的曲调歌词以及我们的祷词。另外呢，也有很多我们在礼仪当中运用的动作啦、象征啦，也都是从圣经内取意而来。所以呢，就是换句话说，今天在礼仪当中，不管我们用的言语、行动、歌曲等等，一切的根源都应该植根在圣经之内。所以我们在谈到整顿礼仪、改革、革新礼仪或者修订礼仪的时刻呢，我们要再一次的呼唤起对圣经非常甜蜜而且非常生动的一个礼赖。那我们愿意进入深入到圣经里边去，更深的去探讨、去发掘，而跟圣言有更深的一个结合。那这个呢，不管是在东方或者西方的礼仪传统当中，那这个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个见证跟共同的一个依归。那另外呢，在25号主要谈的就是修订礼书。现在礼仪革新嘛，这个礼书的运用是很重要的，那么修订呢也就变成一个必然的功课。那可是修订礼书并不是谁都可以来修订，而是应该要尊重专家，而且呢也要听取世界各地区的主教们的意见，那大家集思广益的一起尽快的来修订礼书。那我们知道我们华语的这个礼书已经完全修订完毕，我们也都在运用了，所以这个我们的进程也算是蛮快的。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礼仪的本质，是圣统跟团体的行为。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原则呢，应该有一些要遵守的一个范畴。就所谓的礼仪，范二以前的礼仪比较看重人跟神的关系，可是范二之后，礼仪革新之后，我们非常看重是团体的一个幅度。所以礼仪再一次的强调，不是个人的行为，不是私人的行为，而是整个教会团体的一个共同的庆典。而教会本身呢，就是一个统一的圣事。换句话说，就是在主教的权下，我们聚合我们组织起来的一个神圣事子民，就是教会。因此，整个的这个礼仪的行为呀，应该是要属于教会全体，要表达教会全体，同时也要涉及教会全体。可是呢，教会里边的每一个成员要按照他们的圣职的阶等了、职务了和主动参与的程度不同了，那么对礼仪行为的关系也不同。换句话说，一般的天主子民，就是所谓的信友跟圣职人员，在礼仪庆典当中，我们所要担负的责任跟角色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礼仪都是教会团体的一个共同的庆祝跟祈祷。所以在27号里边呢，就特别提到了团体举行的这个意义。他说，如果一些本身的性质含有团体举行，并且需要信友在场主动参与的意味呢，那么就应该要尽量的来强调这一点。这个要比个人或者几乎等于私下的举行为优先。用弥撒来做一个例子，这个任何的感恩礼，这个弥撒本身呢，都应该是公开的，而且应该是团体性的。那么尽量避免这个神父私下一个人就来做弥撒，最好是在团体当中来做。 那28号呢又开始提这个谈到的是礼仪的一个庄重性啊。那举行礼仪的时候呢，不管是司祭了或者是教友了，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按照这个事情的礼性质跟礼规，要按尽自己的本分啊，做自己的那一份，而且尽可能做得好。那在29号里边提出来，就是连辅祭员啦、读经员啦，或者是释义员啦、释经员，就或者所谓的司仪啦，以及是歌咏团的团员啦，他们都是在履行真正的礼仪职务，因此呢要非常的虔诚的遵守秩序的去执行这样的任务。好，每一个人要努力的用心的吸收礼仪的精神，努力的表达出来，也在礼仪当中善尽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职分。那当然既然是礼仪是一个团体性的，所以呢信友们的主动参与就非常重要，所以教会再一次提出来，在30、31号里边都提到教友的这个主动参与。那在30号里边呢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参与礼仪的教友呢，应该要积极的努力的参与整所有的群众一起的欢呼啦、回答啦、这个歌唱啦、对经啦，以及身体的动作啦、姿态啊等等。当然在适当的时候也要保持肃静的静默，比如说在读经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个简短的静默，领圣体之后可以有一个简短的静默，让我们可以更深的回味刚刚听到的圣言，或者是跟刚刚领受到我们内在的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更密切的结合。而在修订礼书31号提醒我们，在修订礼书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哈，这个礼规要顾及到教友们的哈，就信友们的这些礼仪的职务的规范啊。在32号呢也提醒我们说礼仪跟社会的一个阶级哈，天主台前人人平等，因此呢在礼仪当中除了有礼仪特殊的任务哈，那有一些要由圣职人员来担任，有这样的一些区别之外呢，好，还有就是说对于国家的长官有特别的一个礼遇之外，在礼仪的仪节内，不管是内在或者是外表的仪式上，对于任何个人或者个人的地位都不可以有特殊的待遇哈。不是说这个人是董事长他就更高贵一点，那这个人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那么在礼仪当中就轻呼他哈，在礼仪当中是大家众生平等的。那下面呢要谈的一个范畴呢，就是根据礼仪的教育以及牧民性质应该有的一些原则。那虽然呢这个礼仪主要是为敬礼这个至尊的天主，不过呢也包括着训教导这一般的普罗大众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在里头哈。因为呢在礼仪当中呢，天主是向他的子民来亲自发言的，那基督仍然在今天的这个礼仪当中在不断的亲自的宣布福音，而我们每一个参与礼仪的天主子民呢，就是用歌唱了、祈祷了等等来回应天主。而且呢这个代表基督主持聚会的司铎哈，像现在范儿以后我们把主礼称为presider 哈，这个主持聚会的这个司铎，他是带领大家一起祈祷的一个主持人啊，所以他呢向天主所发的祈祷是用全体天主子民好这个参与这个礼仪的所有的人的这个名义说出来的。因为像范儿以前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主礼的私人祈祷，不过在范儿以后呢就全部几乎都这个删除殆尽啊，只保留一两个。所以呢当这个主礼在祈祷的时候呢，他是以所有带领所有天主子民，也是以所有天主子民的名义向上主祈祷的。好，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礼仪为了要表示无形的天主的事情呢，会要用一些有形的记号。那这个呢也是由基督或者是教会所选定的。所以不仅是在宣读为教训我们而写的经书的时候，同时呢是在教会祈祷、歌唱或者行动的时候，都能够培养参礼者的性德，向天主举这个高举我们的心灵，举心向上啊。 那么向天主奉献我们灵性的崇敬，那丰厚的蒙受上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宠。所以呢，这个为了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呢，也要有几点该遵守的这些原则哈。所以在礼仪宪章的34号就提醒我们要注意礼仪的和谐。34号说，礼节应该要表现高贵的简朴，要简短明了，要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要适合信友的理解能力。那么一般而论，在礼仪当中不需要太多的解释。所以不要有一个释经员或者司仪那不断的做了非常冗长的说明跟解释。仪节本身就应该会说话，那个行动的本身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象征，把丰富的内涵能够表达出来。一个不需要司仪临在解释的礼仪，我们才可以说它可能是更理想的一个礼仪。好，之后呢也提到了圣经宣讲跟这个礼仪的教学。所以在第35号呢提出来说，是为了要能够明白的显示礼仪跟言这个礼仪跟言语呢在礼仪当中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举行礼仪的时候呢这个要有更丰富更有变换性更适当的这个圣经的诵读。所以当然以后呢这个在读经方面重新有过一些修订跟调整。那提出第二点，是因为讲道是礼仪行为的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只要仪节容许的话，在礼规上要注明讲道的适当的时机，那要来讲道。那这个呢是我们要了解，在范二以前几乎都不讲道，因为那个时候用的都是拉丁神父也不讲道。可是范二以后发现，那么我们跟圣言要有更密切的关系，所以特别是在主日跟大山礼的时候，那么主礼司铎是应该要讲道的。而这个讲道呢也不像以往都是给一些伦理的劝谕啊等等，那么反而以后呢强调的是说，我们要从圣经跟礼仪的全源当中来取材。换句话说，我们用主日来做例子的话，就是主日我们都有读经一读经二跟福音，分别从新约旧约跟福音书取材出来。所以呢主礼讲道的时候，就要以这些我们刚刚听过的这些读经做素材，也可以包括今天在礼仪当中所有用的祈祷的经文，包括祈祷经、献礼经、领圣体后经以及感恩经、颂谢词等等啊，这个都是可以讲到的一些很好的内容啊。那第三呢，那也要强调这个礼仪的教学。那么在礼节当中呢，要安排一些简短的劝语那么由司铎可以带领大家来说比如说当我们要献礼品拿弥撒来说，我们要献礼品的时候，主礼可以说让我们把我们生活当中的奉献随同饼酒一起献上，那跟基督一起祭献给天父等等，类似这样的话是主礼可以补充说明的。那么另外呢是在隆重的庆节的前夕，在江陵期、四旬期，还有一些平日主日庆节等等，特别是在没有司铎的地方呢，我们都要努力的提倡圣经诵读那最好呢是即使没有司铎来主持弥撒，也要由执事或者主教委派的另一个传道员等等来带领大家做祈祷好，下个礼拜呢下一个节目当中我们再继续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